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聊一聊最近保时捷减配电动转向柱这个热点事件。那我相信不少朋友呢，其实已经对这件事了解不少了，刷了很多视频，看了很多文章。那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可能连什么叫电动转向柱他都不是很清楚。那平时呢，可能看汽车相关的一些内容比较少啊，只听百车全说这一档节目肯定是有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电动转向柱是什么，同时说一下这个保时捷这个到底什么事儿。那么电动转向柱呢，又叫电动调节方向盘，哎，听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方向盘啊，它其实都是可以调节的啊，有的呢是可以前后调节，有的是可以上下调节。那主要还是看这个车大概是什么价位，对吧？那有一些便宜的车甚至都不能调节。那么一个驾驶员第一次上一台车的话，一般情况下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调节座椅啊，调节方向盘啊，还有包括后视镜的角度都会调一下。那么手动调节方向盘呢，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啊，调节的精准度有限，大家都知道把那个方向盘拿出来啊，抬上去移下来，那这个呢毕竟啊精准度有限，而且呢要花点力气，那这个自然是无法跟这个电动调节方向盘去媲美，对吧？电动调节方向盘很多人应该也用过吧，那这些呢就是在豪华品牌的车型甚至是高配顶配车型上它才会有。那么你怎么去调呢？你只要在方向盘左下角的那个调节的，有的是按钮，有的是一个小的拨杆，你只要去啊拨动它，去按住它，那么它就可以无极的调节方向盘的上下前后的幅度。那么应该讲是又方便又快捷，是不是？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这么多的保时捷车主去维权啊，其实说到底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订车的时候啊，原先这个配置里面它就是有电动调节方向盘这个配置的。但是提车的时候呢，哎，它就变成了手动调节的方向盘，大家你能接受吗？很多人应该是不能接受啊。那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买一台车，他没有告诉我说这个配置是减配，我甚至可能怀疑 4S 店是不是给错车了啊。那么有一些车主呢，他甚至是什么开了一两个月他都不知道有减配这件事情，那就说明官方包括销售啊他都没有去告知。那么直到网上的这个维权的声量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些车主才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车子它也是被减配的车型之一啊，看了一眼发现，哦，是个手动的调节方向盘。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提车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被减配了。那么也就是提车当天啊 ,4S 店让他签了一个告知协议。那么车主当时觉得说啊，你后期再配给我，那他有的也就签字了啊，我的图文里面可以看到啊，有相关的车主的这个签字的相关的文件。那么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个2021年2月份啊，这个车主提了一台卡宴的 3.0T 车型。那么当时提车的时候呢，就被告知说这个电动转向柱呢减配为手动转向柱。那么这个告知书里面就写明了说，为了保证车辆的按时交付，我们不得不对您的车辆啊交付内容进行临时的调整。我们呢正在与供应商一起加紧采购所需要的部件，一旦采购完成啊，就可以为您进行加装以及后续的交付。那么当然了，相应的零部件和加装对您来说都是免费的。然后在这份协议的最后一句话上又单独列了一下，叫做您再次确认您已经知晓并且同意上述的临时调整啊，注意啊，还是临时调整。那我相信任何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去提车的时候啊，那么当天如果知道自己的车辆被减配，那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对吧？但是呢，这个电动转向柱啊，它毕竟不像这个大屏幕或者是像这个真皮，就是它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哦，你少了这个配置，对吧？那电动转向柱这个有些人他是看不到的，就在方向盘的下面。我相信提车当天你再怎么检查，你也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地方少个配置，对吧？那同时呢，它也不像这个天窗或者是悬挂，像这种就是后期你基本是无法改装的配置。那如果说官方当天啊有承诺书，他承诺说这个电动转向柱啊只是暂时的减配，那么之后如果是有货的话，会及时的给车主升级。那么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官方，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吧？那哪怕有些人讲说我就是不能拆车，对吧？那但是官方拆我的车，官方给我原厂的配件，就大家是出于信任就签了这么个协议，也有啊。那么这两年呢，本身芯片短缺啊，这个大环境很多人也都知道，我觉得车主很多还是比较善良的啊。那么芯片短缺导致就很多的一些车型减配，那么减配这个情况呢，官方就会承诺说你先把车开回去，后期我再给你加装，是吧？有的是少钥匙，有的少倒车雷达啊，有的少倒车影像，这种情况都有。那么很多新能源车上都会出现。那保时捷车主我相信有一些家里应该也都会是啊加了另外一台这个新能源车，所以很多人我相信他也能理解啊。大多数人在当时提车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啊，去年年底包括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啊，很多人没有选择维权啊，就默认就接受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呢，哎，车主们在今年大概三月底的样子又收到了保时捷的通知，通知什么呢？就是被告知说取消了后期的恢复更换计划。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批的保时捷的车主，他原本买的是电动调节方向盘的配置，对不对？但是现在对不起啊，就跟你讲确认了啊，你就是手动调节方向盘，而且今后的官方免费的升级也没有了。那这一点其实已经让很多车主不爽了。其实他不差这点钱，他要的就是这个配置，对吧？但是保时捷说我也给你一点补偿，那给什么补偿呢？啊，那我就看你补偿给多少，给的多呢我也不是不能接受。结果呢，一看这个补偿的方案啊，车主们差点没有气吐血，只有2300块钱，而且这2300啊是售后的代金券。那么也就是说，退给你这个钱呢，还必须是在保时捷的售后进行消费。所以保时捷这一波骚操作，就立刻让众多的保时捷车主啊就发火，就惹恼他们了。那么据说本次涉及到的车型有 Panamera， 有 Macan， 有卡宴，有911，有 Taycan。那么总共涉及到的车主大概在20000人左右。那么网络上目前据我所知啊，维权群里面大概有上千人啊，因为一个群500个人嘛，基本上就是两三个群。那么当然我也不知道群里面真实车主到底有多少，但是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一开始只是车主在维权，声量并不大。你哪怕就是啊，聚集了大概上千号人，两个群、三个群，那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在网上也没太多人知道。那么保时捷 4S 店呢，其实也在私下跟这些车主进行沟通和解决，但是呢，他们之间谈的条件啊，我发现各个城市啊不太一样。比方说我查到有的城市呢，有的车主是拿到了3500元代金券，加上2300元的芯片成本啊维修基金，加上11500元的客户补偿维修基金。那么其实说白了，这些钱都不是现金啊，都是打在你的账上，然后呢在售后进行去消费的代金券。合计呢，我刚刚讲2300、3500、11500，那么就是17300，这个算拿的比较多的了啊。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神通广大的车主，他还能通过沟通去进行退车。那我们知道买保时捷的车主，那基本上当地还是有一些势力的啊。那么类似这种情况，我曾经也遇到过啊。甚至有一个车主在我们南京买了一辆保时捷 Panamera 啊，开了1年多，结果变速箱总是修不好啊，维权呢也没人理他，然后动用了一下关系，这台车开了1年，竟然还原价把车给退了。那这种神奇的事情，各个城市都有。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保时捷 4S 店啊，仍然还是坚持就是按照官方的2300元的代金券来进行补偿。那么直到4月底。啊，汽车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呢开始有了转机。那么具体是哪一个汽车媒体最先报道的啊，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意义也不大啊。但是让保时捷的这个减配事件传到全网的是宁波的一个短视频创作者。那么这个人呢，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他啊，但是我还是比较了解，因为我应该在以前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啊，就是这个哥们呢，当时在斗鱼直播的年代。应该讲人气就还可以啊，就比较敢说啊，经常大爆料啊，经常说一些就是汽车圈的事情，对吧？他本身也是车商。那么关于他的这个个人风格啊，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我们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啊，关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是比较支持的。就关于保时捷这件事，我觉得首先事实很清晰，证据链也是完整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啊。保时捷在处理问题的态度方面的确是存在问题，而且对于国内外的车主的确是存在双标的啊，这样一个问题点。那么可以讲，不管是谁来报道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了，像他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本身就是我曾经讲过嘛，网络上两种人最容易火，一个自己是靶子，一个是帮人竖靶子，就他的整个的风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风格，所以他下面的这些粉丝群体啊，传播力度确实也很强。那么因此呢，保时捷这件事情呢，原来只是小部分车主的一个维权事件，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保时捷车主、非保时捷车主的这些网友，还有就是汽车圈的这些媒体啊，那么一起来去怒怼保时捷。那么当然了，中间的一个就是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是这个宁波的创作者非常聪明啊，当时发了一个声援的报道，就是说我最近压力非常大，我压力很大，就我一个人在那边说，你们都不说，那你包括谁谁谁指名道姓的说啊，你平时说什么？你现在能不能说说保时捷？哎，你平时那么火，你能不能说说保时捷？啊，这个哥那个哥，你能不能说说保时捷？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大家一看，哇，这条视频的热度也很强。那么大家反正对吧，大家都是玩流量的嘛，那既然都要表态，那大家就一起表态吧，就一起站在道德的高地去谴责一下，是不是？那么这件事情有人讲，三刀你又没有说呢？其实我很纠结，因为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国外也有相关的报道啊，就是比方说漂亮国那边的车主，他也进行了500美元的赔偿， 那么同时之前有发邮件，那么就是关键问题点在于什么？就是这个发邮件的时间点是在车主提完车之后给啊漂亮国的消费者发的邮件，还是说他当时订车的时候就发的邮件，还是说提车当天啊跟中国车主一样也是当天提车当天给你的邮件，告诉你说啊这方面我确实是不法给电动的调节方向盘了。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区分中国啊和国外的一个车主啊是不是双标的关键点。但是这些东西不太好查，因为国外的这些你除非有车主去维权，然后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那车主维权的话你得要拿出相关的一些图文视频的这些相关的证据。那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去外网上网也不是很方便，那除非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查。那么我通过一些同行媒体的资料看到的话，其实国外的这些相关通知啊相对来讲比国内还是要提前一些的。那么国内目前来讲啊，据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车主提车当天签了这份协议，而且这份协议还要求保密。那他还有一份保密协议啊，就是说你不能对外去宣传啊，否则相关的一些可能就无效了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在联想到之前很多国外品牌对中国车主的一些态度，所以我可以这么讲，这个事情呢，本质来讲啊，如果你要是就事论事，保时捷呢，毕竟也有很强大的法务，对吧？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肯定也是啊，不会去说在法律的边缘去疯狂的试探啊，他也是会按照相关的规则来走，是不是？但是这么多年，国外的汽车品牌对于国内的汽车消费者，他双标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大家都会有怨气。那么现在哎，出了这么一个事件，对不对？那虽然说现在网上呢，有实名制啊，也现在显示大概的一个省份啊，就是区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在网上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是吧？大家就把自己的这个怨气就撒在了保时捷这个品牌上，那只能说是保时捷现在撞枪口上了嘛。其实说到底啊，这件事情呢很简单，客户定的就是有电动调节方向盘的版本，是不是？那么我们退一万步讲，就从契约精神上我们去沟通啊，卖家是不是应该去履行你的合同？你就交付一个有电动方向盘的这个版本给他不就行了吗？但是你现在交付的车辆他没有，他跟客户预定的车辆是不一致的啊，版本配置不一致，那怎么办？那你卖家就必须，我觉得不是补偿，你应该是赔偿他，是不是？而且你提前没有告知，那我车子已经在我眼前了，你现在逼着我去提，是不是又让我说什么临时，然后后期升级过了几个月又跟我说不能升，然后现在你说要补偿我一点钱，那这个钱我觉得我是不需要的，你给我那个东西就行了，我不需要，你怎么都说不过去的。那么随着网络上的这个维权声量越来越大，在4月27号，保时捷有款新车叫 Taycan Cross Turismo，这款车呢就是网络发布嘛，因为现在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不能做线下发布，所以做了个网络发布。但这个网络发布因为可能保时捷官方也知道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把评论区给关了啊，只有直播没有评论。但是哎，这个聪明的保时捷车主就发现他这个直播间啊打赏的功能没有关闭，就是哪个网友要是打赏，他的 ID 就会显示谁谁谁送给保时捷一个什么礼物。那么于是这些土豪网友就开始纷纷改名啊，改成了保时捷还我电动转向柱，保时捷减配手动方向盘啊，保时捷诈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天，反正什么样的 ID 都有。那么这些车主就用这些 ID 就不停的刷礼物，因为他只要一刷礼物，那个屏幕上面就会出现一行字，对吧？一刷礼物就是保时捷减配方向盘赠送给保时捷什么礼物，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讽刺。那么这也是让我们这些穷人看到了这些土豪不一样的维权方式，这难道不就是你看我不爽，那你用钱砸我呀？啊，那这些车主就用钱砸你，是吧？这就是砸你的一个正确方式。那么4月30号的时候呢，保时捷的官方终于第一次发布了一封道歉信。那么在这个信里面，保时捷官方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保时捷中国是这么讲的：进入2022年，全球性的半导体产能短缺这个情况啊，仍然非常严峻。那么保时捷总部呢，在进行诸多的努力协调之后，仍然无法预估电动调节功能相关芯片的到货时间。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此前的恢复更换计划将置客户于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等待之中。因此呢，今年一季度末，保时捷总部被迫决定取消电动调节功能转向柱的恢复和更换计划。我们非常理解客户对此调整的失望以及主动表达意见的心情，保时捷与受影响客户一样心情急切，我们也希望征得客户的理解啊，给予我们多一些的时间来努力寻找方案。那么其实车主对于这一份道歉信肯定是不买账的嘛？为什么？因为车主希望得到的是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恢复电动转向柱，并且给一个非常明确的截止时间啊，几月几号前给我恢复。那或者说呢，你给一个有诚意的补偿方案，而不是说 2300块钱的代金券。但是很明显，这个道歉声明啊，根本没有提及这两点。那也就是说，原先的这个方案啊，还是没有变，你能得到的还是这个2300块钱代金券嘛。那么因此，这个道歉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没有诚意的嘛。那么网络上的这个维权事件就再次升级，大家都觉得说保时捷厂家这个态度有问题。因为厂家啊，你有什么苦衷，那消费者没必要去理解，对吧？也无法去理解。你卖车的时候不提前告知，那么提车的时候啊，你先说暂时用手动调节方向盘去进行一个临时的代替，那么后续给你免费升级，后续呢你又说取消升级，转而去赔偿2300块钱代金券。那你说让我去思考你的为难的点，你说缺芯片啊，你很为难。那你有没有去反过来思考我为难的点呢？对不对？我花了百来万买了一辆保时捷，但是我的这个方向盘的调整就跟那些十来万甚至几万块钱的车一样，就是一个手动调节的。那我要的就是这种电动调节的仪式感，我要的就是这种科技感，这种高级感。要不然我为什么买保时捷？对不对？你这个标值钱嘛，对吧？那因此呢，这个厂家有苦衷，那车主也有苦衷，那么双方之间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应该是一种广泛的采取啊，去收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给予一个大家觉得说是 OK 的甚至超出预期的赔偿方案。那这样的一来的话，我觉得你之前的这些过错可能大家都能得到原谅，得到理解。但是现在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保时捷官方，我不需要听取你们任何的意见，哪怕你中国市场是全国单一的最大市场，对吧？中国就一个国家的这个市场，那可以占到可能全世界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销量，但是仍然我就给你赔多少就是多少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那这种态度的话，对于保时捷车主来讲，本身都是有钱人、大老板，对吧？人家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这些人本身就是赚别人钱的，怎么能让你赚我的钱呢？你原先说赚我的钱，那是因为没办法，我就要你保时捷的标，但是现在这个车子你就插这么个功能，然后拿2300块钱代金券打发我，对不对？你看不起谁呢？对吧？中国有钱人不是最怕这个吗？就你看不起谁吗？所以这就是没有诚意的表现。那就好比什么呢？我可能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就像去饭店吃饭，然后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结果上来一份炒蛋，但是没有西红柿啊。然后店家跟我讲说今天菜市场打烊了，对吧？西红柿没买到，你下次来店里面呢，我再给你补一份。那按我说，那客户现在掉头就走，对吧？这个你我也不吃了，这个菜的钱我也不付，你肯定是没话可说的嘛。但是这个你有的人同意了，对吧？过几天到店里面，老板说，哎，你今天来了嘛，对吧？原来西红柿炒鸡蛋就放一个西红柿，今天我给你放两个，那补回上回那一个。那再不行呢，我就是下一次我就给你个5元代金券，对吧？你下次过来吃西红柿炒鸡蛋，我给你抵5块钱。啊，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啊，因为西红柿呢本来就很便宜，而且你说不吃就不吃，你掉脸就走啊，老板也不会把你拉着。但是你要知道，保时捷的这个电动转向柱，它的这个选装的费用真的是不便宜，它是含在一个套餐里面一起选，这个费用大概是在10000多块钱啊，15000块钱上下。那如果说客户单独在第三方去升级改装的话，那这个电动转向柱的升级改装的费用大概是在30000块钱。那么因此，这个2300块钱代金券的补偿方案，在客户的眼里肯定就是属于没有诚意啊，属于是打发要饭花子的一个行为。那么当然了，芯片短缺它并不是在中国市场才有的情况，对吧？全球都芯片短缺。那全球芯片短缺，漂亮国那边我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保时捷它也有这种电动转向柱减配的情况，但是保时捷会提前发邮件给车主，并且补偿500美元的一个费用。那我们知道漂亮国跟咱们这儿的车型本身定价方面啊差距就比较大，对吧？国外大家都知道漂亮国的价格都比较低嘛，那500美元这个补偿折合人民币也有3000多嘛，那么折合人民币之后跟中国的2300的代金券比起来的话，那还是漂亮国那边的更加的补的多一些，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个3000多一个2000多啊，你应该是按照比例来，对吧？那差了将近50%呢，是吧？多了1000块钱，不差了将近50%嘛。那么因此漂亮国那边又是提前告知，那么赔付的费用又比我们这里多，那当然中国的消费者就肯定不愿意了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我们这里你提前告知没有，但是提车当天让我签协议，跟我讲是临时短缺，后期又取消升级，然后再补给我2300的这个代金券的补偿，就这一系列的操作啊，我们前后对比一下国内和国外，就让人没办法不去联想到说你是不是在双标，你是不是在歧视中国消费者，对吧？你在耍我。那么这件事在网络上呢，虽然大多数的人了解情况之后都是义愤填膺，哎，不管是保时捷车主还是非保时捷车主，大家都觉得说保时捷这件事情做得不厚道啊，要求保时捷一定要站出来啊，给出一个有诚意的赔偿方案。但是呢，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说，反正这都是有钱人的事情，对吧？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保时捷，保时捷从来都不坑穷人。那么有些人甚至有一些这个幸灾乐祸的感觉。但实际上，国外的品牌对待中国消费者双标的情况，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大家不要说这个事情啊，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不要抱着这个态度，这种态度只会让这种事情今后越来越多。今天不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不代表今后它不会。那国外的车企在国内双标的情况呢，我觉得分很多种啊，比方说国外淘汰的车型啊，已经很久很久都不卖的车型，哎，在中国继续销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比方说桑塔纳，对吧？到今天桑塔纳还在卖，我就不知道这车卖的意义在哪，哎，销量还不错。那之前捷达也是这样嘛，那国外很久就不卖了嘛，哎，那个老捷达还在卖，后来停掉了，停完之后就算了，结果他停了之后，他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品牌叫捷达，我觉得这就是耻辱啊！在中国有一个单独的品牌叫捷达，我觉得真的是耻辱啊！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还在认捷达这个牌子嘛？那么还有标致3008换代之后，在国外还叫3008，那么在国内呢叫4008，这个我就搞不懂。这个法系车，这个、我不好说它好与不好，我只能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没联网啊？中国的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在全球都是领先的，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们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么现代伊兰特就是韩系的啊，现代伊兰特悦动、朗动、领动啊，可能有些人知道，其实说到底都是伊兰特，就是不同的这个代际、不同的版本。那么它不同的版本最多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三代同堂销售，价格定的还是高低不同。所以这个我讲，这不要去归于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如果不诚心对待消费者，消费者也不会诚心待你嘛，对不对？你几代车型放在一起卖，那这个没关系，你老车型卖的更便宜。那么你的新款车型啊，比以前的这个老款车型稍微的增配官降一些，这是可以的。你不能说换个名字价格就上去了，然后呢，这个老款车型还保持原来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点，或者把配置砍一砍，价格低一些，你这是不厚道的，对不对？那么本田的凌派这种飞度的平台，然后拉皮之后当中国特供来卖，这台车子呢也正巧啊，我们是刚刚收了一台，所以这周四我刚刚拍完这个视频，回头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包括哔哩哔哩，下周个星期五我们就会更新啊，聊一聊我的具体的看法。那这种就是什么，像这一类车全都是属于双标，双标的这种车型啊，在中国市场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你可以举出很多啊，包括我刚刚没提到的朗逸啊，朗逸是一个中国特供车，但是它就是卖得好，对不对？那包括雷克萨斯 ES 这个 2.0 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其实这个发动机也就是在少部分的国家在卖啊，在我们的中国卖，在俄罗斯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那全球市场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的。而且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中国产的啊，我们的广东这边产的，产完之后运到日本，然后日本装机之后再把整车发到国内啊，成为一个进口车。你说这到底做的什么事情，对不对？这做的什么事情？这种双标其实就是基于车型的双标。那么没办法，中国的整个的大的汽车消费环境啊，确实跟很多国家不一样。中国私家车发展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还是有很大一批的客户他就是喜欢合资，但是呢他囊中羞涩，有这部分人啊，他希望付出相对少一些的成本，然后得到一台合资车，然后合资当中呢看起来更大气一些的车，那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所以你怪不了这些商家，对不对？他要来挣钱嘛，然后你又是去舔，那怎么办？但是呢安全性双标，这就是大多数的消费者不太能接受的。那这个安全性的双标，比方说啊，之前中保研的碰撞测试当中，本田思域 B 柱断裂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看到了，是不是？还有大众帕萨特 A 柱弯折，那个气囊偏移了嘛，然后导致那个假人的头部直接撞到那个 A 柱跟中控台的那个夹缝里面。那这些事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影响吗？思域的销量现在依然卖得很好，是不是？思域卖得很好，价格也没什么优惠啊。然后大众的帕萨特稍微降降价，现在销量又上来了，而且中保研后来不是又给他再撞了一次嘛？说嗯，第二次撞，哎，这个成绩还是可以的。所以你看，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有什么能使什么推磨，是吧？但是在这两款车啊，国外的碰撞测试里面都是优秀啊，它的标准都是优秀。你也可以说，可能国外他是知道啊有这么一个碰撞标准，所以它是应试教育。但是你要知道，应试教育它也是教育啊，对不对？应试教育也是教育啊，填鸭式教育也是。它有一定的作用啊，至少应付考试可以啊，对不对？我经常上几期节目都在讲，我说我们家孩子的分数，我就跟我媳妇有的时候在讲，我说不行就填鸭嘛，就填鸭式的教育，对不对？就反复的做试卷做题，就把它分数搞上去嘛。我媳妇也不同意，那怎么办呢？这不就跟中保研去测试是一个道理吗？我知道这个地方25%偏置碰撞，那我就针对这边去加强，另外半边我就不加强。这个事情有的呀，国外的25%的碰撞测试，之前丰田撞了一下，结果哎成绩特别差。然后后来人家就是专门针对你左边25%碰撞是吧？好，我就左边加强，右边不加强，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讲就是，如果在中国现在碰撞的标准 他根本就是一个屁，是个叉，在国外是优秀，这算不算是双标呢？算不算是一个安全性上的双标呢？是不是存在减少成本，存在扩大利润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这个操作有没有媒体去深入挖掘，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媒体啊，能够有这种记者采访的证明，去官方挖掘，去探索一下这里面是不是啊存在一些相关违规的情况？那么至今也没有一些说法。那么最后就是在处理啊中国消费者的一些投诉问题的相关的双标的态度，或者说有些车本身出厂之前它就有问题嘛，那是不是要召回呢？是不是？那么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比方说像丰田的刹车门事件，丰田刹车门事件，我相信应该只要稍微对汽车学院了解一点的都很清楚，丰田在美国当时直接被起诉，大量的车主投诉，然后甚至启动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机构去调查，然后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费用啊，然后也是花了好长时间。那么最后呢，美国那边就是要求丰田去赔钱，要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那丰田的大老板最后是对漂亮国鞠躬道歉，但是在中国市场呢，什么说法都没有，对吧？什么说法都没有，说中国市场啊不涉及这个问题，真的不涉及这个问题吗？真的吗？之前保时捷 Panamera 啊，这个车仪表台反光，那漂亮国那边给客户送了一个 Porsche Design 啊，保时捷的一个设计的墨镜。那么中国的车主啊，就在网上各种发帖，然后各种投诉，没有用啊，什么说法也没有。还有最近的本田机油门事件，那么全网都在报道啊，闹的是沸沸扬扬。最后呢，哎，最后官方说更改机油尺刻度，修改说明书，我的天，连这种骚操作都有。最后实在不行啊，最后的最后召回。那怎么召回呢？也不是说给你更换什么配件，也就是调整一下喷油量。那客户肯定是不同意啊，那怎么办呢？那不满意不同意，就是这么一个召回方案啊，是吧？他也有人同意啊，是吧？所以那车主只能是无可奈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众当年的刀片悬挂事件，大家记得吗？速腾，对吧？后悬挂、扭力梁悬挂啊，很多的都是断轴，那怎么办呢？官方给的方案是打个补丁，我当时都觉得震惊了，打补丁，我的对门的邻居就是这个车，然后也去打了一个补丁。他是个老师，他也没说什么，他说：“哎，我今天要去 4S 店，我说是保养吗？不是的，我那批车不就是那个后悬挂是扭力梁的吗？”我说：“哦，你要去打补丁是吧？”他说：“对啊，去打个补丁。”他也不懂，反正就是 4S 店通知了就去一趟呗，去一趟就反正也不要钱，打一个就打一个。他觉得开的也挺好，对吧？那消费者很多知道的他又怎样？他也只能是忍气吞声。那很多人根本连他这个都是干嘛用的都不知道，对吧？那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去维权了。所以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啊，你像这个大众啊，在国外它仅仅因为排放造假就能被罚到几乎是倾家荡产，就好几年都没缓过神来，是不是？就为什么，对吧？那在国内就连像保时捷这种事情跟客户签订了合同，它相当于是单方违约了嘛，单方违约了，而且没有给到善意的赔偿啊，车主也不同意啊，那被投诉这个保时捷竟然还能逍遥法外。那么说到底某些品牌是不是被惯坏了？就一方面他做错了事情，是不是相应的这种处罚的机制啊还不够完善，是不是就不够让他去惧怕我要是犯了错之后我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不怕这个。另外一方面，无论品牌方如何去补偿或者是道歉，还是说我不补偿不道歉，好像最终对于我来讲销量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嘛，对不对？该舔的还是舔，跪着舔啊，该买的还是买，是不是？那因此我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能呼吁一下大家，能不能最近想买保时捷的朋友们稍微的缓一缓，对吧？你稍微忍一忍，忍个半年，忍个一年，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全中国的消费者，包括为了你将来买车啊，就是你在得到公平对待，得到国内跟国外的啊非双标的待遇，这是做一点点的小小贡献。而且今年呢，本来车市的环境就不太好，对吧？进口车就更不用说了，提车周期长，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再加上保时捷本身它就不属于刚需车型吧，我相信大多数人买保时捷家里面肯定至少两辆以上，所以因此呢能忍忍就忍忍啊，就让它的销量稍微有些波动啊，让这些厂家的领导心里面能够也有一些波动。那么关于保时捷减配这件事情呢，我的看法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叫做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就应该赔偿，而且应该多赔一些。就其实保时捷给中国车主多赔一点，国外车主不会有意见。那么首先你看啊，你提前告知了国外车主，你提前告知那个叫做补偿，你没有提前告知国内车主，这个叫做赔偿。补偿你可以少给一点，对吧？你尽力就行了嘛，补偿嘛。但是赔偿你一定要多给，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现在是道歉，道歉你就要有诚意。你要知道厂家事先告知车主和车主事后发现这是两个概念， 那么你前者呢是正常做生意的态度，后者是把车主当傻子玩弄，对不对？你跟我借东西跟我说一声，这叫借，你不跟我说一声，拿过去就用，用完你说我还给你，谁同意借给你的呢？是不是？你这叫偷，严重来讲你这就叫偷嘛，是不是？我找不到我的东西了，找了半天你笑嘻嘻的说，哦，刚刚拿过去用了一下，那要看我们俩关系好不好，是不是？那既然道歉你要拿出诚意，你看看之前欧拉好猫的赔偿方案，只是换了个芯片，最后赔了10000块钱。那么这个保时捷的车价怎么着也是好猫的将近10来倍，电动转向柱选配也接近20000块钱。那我觉得你赔给车主20000块钱不算过分嘛。那么其中10000算是电动转向柱的成本，10000算是你道歉的成本啊，这个不过分吧。现在事情闹那么大，大家气愤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保时捷的态度问题，那么同时也是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这么多年来对于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双标的问题。那只不过这一次我不跟讲了嘛，保时捷撞枪口上了嘛。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说搞定主流媒体你就能把消费者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就给按下去的年代，短视频的时代嘛，人人都可以发声。那像我们这样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流量的账号，那靠的也是我们听友的信任。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就任何汽车品牌想在中国去赚钱啊，继续赚钱的话，就一定要引以为戒。那消费者也不指望说你把它当成上帝，你只要不要让它上当就行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啊。关于保时捷减配这个事件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觉得内容不错呢，也可以转发身边的人啊。我们会在留言区抽取3位，赠送价值168元的芥末绿燃油添加剂一瓶。那么好，下面呢是关于身边事环节。今天这个身边事呢，跟大家推荐一部汽车历史纪录片，叫做《汽车百年》。如果有老听友记得的话，我应该在很多年前就推荐过这一部汽车历史的纪录片，是央视出品的啊，央视出品真的都是精品，在 B 站可以找到资源。如果你要有会员的话，你像优酷、爱奇艺，你也可以搜得到。那么一共是12集，12集每集40分钟啊，你要全部看完的话，确实要花点时间。这部片子呢是2011年上映的，就虽然说距离现在可能有10来年的时间，但是呢，它这个片子呢是回溯啊，就之前上个100年汽车发展的一个历史足迹，它展现的是那个年代技术驱动下啊带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啊汽车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历史。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个片子呢？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保时捷的减配事件，其实对于每个人啊，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车的理解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可能还没有车，他还不懂车，听我的节目可能只是过来想能不能听到一些干货，他可能挑着听的。保时捷是个热门事件嘛，就带着听听。那么有些人呢，真的是要买车，他是属于应急消费，就像家里要搞装潢啊，你要买房子，你会专门找这种针对性的一些垂直类的账号去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要买笔记本嘛，我就就不停的搜有没有专门评测笔记本的账号，这是应急消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真的就是车迷，他确实是想多听一听汽车类的节目，把它当成是个业余爱好。所以大家对于车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对于保时捷的这个事情的态度相对来讲也是不一样。那很多人可能更多就是看个热闹，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呦，保时捷怎么是这样啊，对吧？他可能现在开的奔驰宝马奥迪，他将来有可能要换保时捷，那今天他对这些车主是这样，那将来会不会对我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汽车百年呢，我觉得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每一家车企或者说每一个品牌的诞生它的初衷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品牌它是不是已经忘掉它当时的初衷了，它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化的品牌。就像我的节目一样的，我一直在想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每天辛辛苦苦去做节目，我就是为了那个2两碎银吗？为了让厂家来充值我吗？就像我经常要在做节目的时候，比方说我前段时间一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里面聊丰田的 BZ4X 对吧，我的这个节目音频也聊过 BZ4X， 大家从我音频的节目里面可能能听出来我这里面有很多的吐槽的点，但是这些点呢都是我针对这个车确实配置很低，而且我觉得它没有什么诚意，对不对？那么我把这个音频的稿件放到视频里面的时候，我把它拆分成了大概4到5期，因为我觉得一期讲下来太长了。我尝试过把这期音频完完整整的就是用一期节目来把它读出来啊，就是说出来。那这样的话大概在某音平台上面可能要1期20多分钟啊，20多分钟接近30分钟，因为我文稿非常的长，大家看过我的图文吗？我想删减又不知道该怎么删，因为里面很多都有上下文的逻辑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根本就不可能适应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拆分开来。结果拆分开来，很多人一看我连续3期连续4期都在说这个车不好，别人就说，哎，你是不是在黑他？哎呦，丰田没给你打钱， 你是不是在逼丰田给你钱？所以你看这种，那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也是个老媒体人了啊，也做了快十年的自媒体，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些不舒服，对吧？那么这个知我者啊，为我心忧；不知我者啊，为我何求？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只能说是自己消化这种心情。那有的时候我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有些时候没有动力了啊，就是写着写着，包括有的时候晚上很晚的时候写不下去，我没灵感了，我就会去看一看这部片子。就这部片子我是完整的下载下来，然后在我的硬盘里面也有。那么后来我为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嘛，我上网搜了一下啊 ，B 站也可以看到免费的资源。那我会看那么两集，看这么两集呢，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心境啊，把我的思路就沉浸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会去就是带入进去，就想一想，如果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我是那个年代的汽车的媒体人，汽车的从业人员，那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我应该去怎么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应该怎么样去认认真真的去做好我的这个本职的工作。就是我是这样子去沉浸进去看的，有的时候思绪看着看着可能也就不在这个影片里面了，然后可能就带着在思考我的一些东西，我的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就是到底我们活着每天忙忙碌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为了工作，那为了工作的真正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挣钱吗？那挣钱你还是需要去消费，那消费是为了谁呢？是为你自己消费，为了家庭消费，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教育，还是为了什么？就是它是整个一个循环。所以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看着，我就沉浸在这里面，我就发现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碎片，一个小点。那我呢，既然从事的是汽车媒体行业啊，以前是汽车销售，那我这一辈子基本上就跟车打交道嘛。所以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某一个小点里面，有了我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这个人每天在输出一些内容，在网上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声量，那我的工作的意义在哪儿？我承担的责任在哪儿？我的义务在哪儿？所以往往就是看到最后，我就发现，哇，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拉回到现在，然后我就会沉思很多东西啊，哎，又多了一些写作的动力。所以因此这一部纪录片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啊，只要你对车稍微感兴趣一些，这个真的是一个宝藏视频啊。我今天这个算是花了比较多的这个笔墨啊，花了比较多的口水给大家去推荐啊。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了，可能你对车真的是不感兴趣啊。那么原创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我可以这么讲，我曾经甚至想过就是把汽车百年的文字稿，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就是他的这个视频的稿件，我曾经让我的一个助理一个字一个字，就是看一句打一句，看一句打一句，我把这12集的文字的脚本全部给扒了下来，就在我的文档里。但是你不要问我要啊，这个涉及到版权，我肯定不会往外传的，传出去之后那就是版权问题了嘛。这个是我自己去看的，自己去读的。那这个文稿其实我曾经就把想把它拆开来去做成音频，也是按照汽车百年来做，可是我试过很多次，我觉得这里的知识点太多太多，因为它是属于画面语言，它可能一句话展开来就一个画面配过去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我要展开来的话，我不说聊100集，我估计50集肯定都不止，所以它本身就12集嘛，我稍微展开来一点，我一集展开成3集，对吧？它一集就已经40分钟的影片啊，我就是音频可能，对吧？我想这种历史的我可能20多分钟30分钟讲一集，你要让我1个小时聊一集的我也受不了，是吧？我可能要聊个40-50集更多。所以当时我觉得，而且我的文笔跟他的这种，你想就央视的制作的水准，我不知道砸了多少钱在里面，他的这种还原度啊，我是无法超越的，我觉得我无法超越，所以我就没写下去了。我真的动笔写过，所以这也是可能啊，我们百车全说的一些番外篇，跟大家讲一点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原创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痛苦来形容。一张白纸，只有一个大概的思路，或者说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那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可以帮你。我们经常讲过一句话，叫做创意你可以开会讨论，创意啊可以一帮人讨论，但是创作它是孤独的，就创作你只有一个人可以创作，你不可能说一帮人在一起，你写头我写尾，大家拼在一起啊，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像我这样就是比较高密度的出原创，你看每周2期音频是原创，对吧？那么3到4期的抖音，那肯定也是原创嘛。那1期 B 站的这个长视频，大家如果看过我 B 站的视频的话，应该知道，那整个的稿件的质量应该还算不低啊，应该算不低吧。那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去写的。那可能有人要讲了，说，哎，那兔子传谣他们这些编辑，包括小谢，他们平时不干事情吗？就你三刀一个人在写，他们也在干啊。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图文的整体的工作量是不低的，对不对？兔子跟传谣两个人每周2篇原创。然后包括他们也会去帮我们做一些商业的原创的工作，只不过很多人可能没看到我们商业的稿件， 那小谢呢要探店，每周也会有两篇的探店。那同时在互联网上，小谢也会做一些平台的运营啊，包括我们的小红书啊，包括百车全说的微博啊，包括哔哩哔哩的一些动态啊，那都是小谢在负责。那你想想看，这里面很多的工作你不去罗列出来，你会发现哎呀，不就是个自媒体嘛，三刀也就是音频聊聊对吧，直播直播，发发抖音也没什么。但是你要真的去操作这个团队，你细分下来看的话，你会发现 N 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已经几乎是把人员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所以说我现在的状态基本就是每天在公司码字啊，写稿子，然后在家写稿。现在媳妇儿已经睡了，我还在那边录音，然后出差的时候也要写稿，就一刻不能停。那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也想约我喝茶聊天啊，包括大家知道那个变魔术的董亮董老师啊，当时在抖音上面不就一战成名吗？董老师约了我多少次，说哎来宁波一起喝茶啊，或者说有没有空啊，我们通个电话。有几次我也就推辞了，我说在忙。那人家其实你看人家这个状态，人家也是大老板对吧？他不忙就你忙对吧？南京本地也经常有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想约我喝茶聊天，都被我婉拒了。然后玩具了，那聚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那人家也就不敢再联系我了啊。每一次发个信息给我之前还要再说一句，哎呦这个三道老板啊，打扰你一下，我就打扰你两分钟，就搞得好像就很客气，其实大家都很熟。所以就我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大家也可以评论区开导开导我。所以我当然也觉得这种状态是高压状态，我有的时候也，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经常说我打球啊，发泄啊，对不对？球场上的兄弟们其实也不理解我。上次去打球，有个哥们跟我讲说，哎三道老板，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网红啊，你网红应该就时间很自由，你每天怎么，我们是九点半关灯啊，就是属于灯光球场，九点半关灯，我八点半到。我说我八点半今天能到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我是赶着吃饭，然后吃完了过来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打球。他说你这自由职业怎么能，我说那你下次你到办公室看看就行了。当然了我也希望他不要来啊，来的话还是招待。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自由职业，什么叫自由职业？就是所有的自由时间它都是职业，对不对？什么叫稳定工作？就是在稳定的时间内工作，叫稳定工作嘛。我们这自由职业其实并不自由，所以呢，人快到四十了，可能想的比较多啊。有的时候你说三刀讲话不犀利啊，啊，三刀有点啰嗦啊，希望理解啊。人到四十，有的时候我希望做一点断舍离的东西啊。那具体舍哪一块呢？现在有些时候就是责任。那公司你说我舍掉视频，那我们的视频组就失业了。我要如果舍掉对吧，是停车场，那停车场那节目就立马就停了，那兔子穿腰也失业了。那当然了，他们都很优秀，去哪找工作甚至可能比在我这里还要好。那你说我舍掉什么呢？对不对？那舍只能是舍自己这一块了，对吧？我手上本身就好几档节目。所以呢，有的时候想给自己的工作安排的稍微少一点啊，但是往往他性格在那里摆着。有的时候你做的多了，其实在可能我媳妇的眼里，就是你现在做的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吧？你做的这些事情呢，你更多的得到的是什么？不一定是金钱的回报，是成就感，是你的自我价值实现啊！这不就是那个马斯洛的，就是那个需求理论最高一个层级的嘛，对吧？大家都认可你啊，看评论看得自己都能乐呵，那这是不是你的一个，甚至在金钱之外的一个更多的收获呢？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吧，就是现在还能撑一段时间，等到什么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就是有些内容我可能就跟大家慢慢的就减少发布的量，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啊，可能相对来讲就露出的少一些了。但是音频我觉得一周两期我还是能坚持的，问题不大。嗯，这个我做的还是比较顺手，所以这是我最近两年思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啊，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理解啊。所以听到最后的最后，一定要记得给我评论，给我留言。所以你看我现在在听别人的音频节目的时候，我会发现但凡如果这个人评论区如果留言不多的话，我就想到一定要给他多留一条言。因为一旦你留言，他就会觉得说你在听他的节目，你在跟他互动，你很重视他，他才会有做下去的这种决心。那我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多多留言，我才能有做下去的这个决心啊，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也希望各位呢啊多多评论留言跟转发。那么同时我们更多的原创呢是在公众号百车全说、哔哩哔哩啊，我们的百车全说账号，还有三刀砍车抖音账号，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的去关注，多多的跟我互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周三接着聊，拜拜。